那我们接下来做祷告。天父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这两年时间的保守同在带领祝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就让我们的姐妹能够从里面能够有这样一个美好的交通，就也让我们能够从里面有这样一个时间来亲近来安息在你的里面。祝我们请你圣灵来继续来感动我们不断的来感动来浇灌来充满我们。就是当我们离开这个营地的时候，就当我们回到家里，就我们开始我们每天的工作生活释放的时候，就我们都请你的灵来充满我们，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在一切的旨意上，就我们能够明白和你成全善良和喜悦的旨意，就是让我们一切的摆上就是献给你的一切，能够按照你的心意，就能够蒙你的悦纳，就请你继续来带领我们，来为我们开路，我们感谢你。这个庙的会报告很好，这个基础上。今天给大家交通这个一个题目，就是细胞小组。细胞小组，那我想这个我们其实可能已经谈了很多，提过很多，说过很多次。那我印象中，我2012年的时候，那刚到这边来时间不长，我们就有成功来想开展施工。那大家知道今天这个 “third group” 这个字眼，这个词是很一个很可以说很在教会里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字眼。基本上可以说差不多新兴的教会几乎都是这个小组模式。那么比较久的教会时间比较长的教会即使是依然是团契的形式的这样的教会，但实际上它的团契里面底下依然很多的它依然是分很多小组。像我以前在 HCC 那边的宣传地，就是比如说大概有3-4个小组，一个团体。那么在达拉斯那边，那个团体比较大，然后大概有5-6个小组。所以基本上，就说在教会里面，在今天这样，大部分的教会都很多教会都是采取这样的方式。可以说越大的教会，基本上那种 mega church 就是 big church 很大的教会，全都采用这种方式。那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些小组的一方面吧，方方面面。主要是它的圣经的根据，以及一些。最基本的一些施行的方面的内容。这个细胞小组，我的印象中是在它真正的提出施行，然后产生极大的果效，那么很多教会去效法。它最开始是我印象中是韩国有一个很大的教会，就有几十万人的教会，是从他们那个教会开始。那这个教会的管理的模式就是这个方式。所以那后来呢，那很多的全是世界各地很多的教会就开始，因为看到他们这个模式的成功，那么就开始来 follow 这个模式。那实际上这个细胞小组就是说，它是近大概30-40年开始的事情，教会所传的 模式，但实际上这个它的这个理念，这个 philosophy 实际上早就在生命。所以这个细胞小组它的神学的基础其实在生命里面旧约新约都有。所以我们先看一下在旧约中，我们看一下这个小组的细胞小组的这个在旧约中给我们会看到有那其实有这样的有这样的方式呀，管理模式。其实上这个就是大家如果手里有圣经的，就是现在背了，不过你要有手机的话呀，你可以翻到生命记吧，翻到生命记，我们没有时间看很多的经文，我们看生命记一章九节到十八节。那我来给大家念一下，那在出埃及记里面呢，实际上是这个出处。最开始啊，是摩西的岳父是一个给摩西的一个建议啊，那么摩西采用，而且神很清楚的告诉他 ，OK， 你就这样做。所以呢，那么摩西就采用他岳父的建议，那被神印证之后，那么这就是摩西当时管理以色列人。我们知道当时以色列人男丁六十万出埃及，所以总共所有的人加在一起大概有200万人，所以这么多人你怎么去管理？所以我们就看摩西怎么来管理。申命记一章第九节，他说：“那时我对你们说，摩西对百姓说了，管理你们的重任，我独自担当不起。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多起来，看哪，你们今日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唯愿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使你们比如今更多千倍，照他所应许你们话赐福你们。但你们的麻烦和管理你们的重任，用你们的牲畜，我独自一人怎能担得起呢？你们要照着各支派。”选举有智慧有见识为众人所认识，我立他们为你们的首领，你们回答我说照你所说的行为一样，我便将你们各支派的首领有智慧为众人所认识的，照你们的支派立他们为官长、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管理你们。那我们就读到这十五节。其实这就是实际上是细胞小组的生学基础，或者说它的回答组，就是你一个大的组织，你没有办法靠一个两个人一个几个人去管理的。所以我们其实我们有家庭人就知道，你这个家如果一家几口人还好，你如果有了父母，这个跟老人在一起，跟父母在一起，那就另外一个事儿了。或者说，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婆媳关系啊，对吧？公公跟婆婆的，就是媳妇跟婆婆之间啊，先生跟这个丈母娘之间啊，这些关系。所以我们就是说，你知道一个家里面，你这个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管理不好，不是那么简单的。所以一个人就是说照着常理，就是说基本上能够真正能够很好去 take care， 大概最多就十个人，六个人到七个人到十个人，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从千夫长一直最后百夫长一直到十夫长，基本上一个人管十个人差不多能够各方面能够 take care， 你再多是没有办法。所以其实这就是很到了十部长十个人，那不就是小组。所以这是旧约里面的我们看到这个小组施工的它的神学的基础，它圣经的根据。那么我们再看新约，在新 音乐里面啊、其实更清楚，而且啊、不是别人，就是主耶稣和他的门徒。主耶稣他的门徒第十二就是一个小组，主耶稣带着他的十二个门徒，所以他们这个一个小小部分就是一个小组生活。所以主耶稣带着他们这个十二个人呀，与他们有很深的交通，来带着他们去服侍，去传福音啊，来栽培，来造就他们啊，来扶持他们。这个是很典型的一个小组模式。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那在今天我们说，以前我跟于长有这种交通，就是说。在教会，当然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教会增长。那么，但是在教会这个size 这个大小上有一些，就是说有个瓶颈。基本上就是说不同的 size 的管理模式不太一样，要50人以下跟50人以上就不一样。基本上它5人可能是个瓶颈，200-300人可能是个瓶颈，1000人可能是个。然后再往上就大概这个时间没有边了，所以你看我们基本上从就都能看出来的，我们大概那个上千的教会有那么几个，剩下的基本上没有200人的。那么像我们这种5人左右的教会也有不少。所以为什么教会会有这样？为什么有的教会就能够发展，就能够长起来，有的就长不起来？这也是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一次我们很多弟兄们关心的问题，那么单元很多，因为很多，对吧？有神的歌在里面的旨意，有我们人的作为，但是我想有一点，我觉得所有人都认同的，就是一个教会管理。这方面我也很不擅长。昨天我跟多弟兄们有些交流，这个教会管理是真的很重要。就是说，但是有一点我们要清楚的，就是说，你他的教会管理会限制你的教会的成长。就说你如果教会想要成长的话，你首先你要按照他那个比你更大的一个赛的那个管理方式管理。如果你一直停留在小赛的管理模式，你的教会它会很大的限制。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主耶稣他的牧养方式。其实我们看到主耶稣的他的牧养的方式，其实就是像有一个梯度，有一个梯度，基本上就是有一个核心的部分，然后去散开。所以我们知道，当然主耶稣门徒很多，有当然有很多很多跟随的人，但是后来有很多人离开，对吧？那么四福音书只有一次提到，整本的四福音书，全部的四福音书只有在路加福音第十章这里面一次提到，主耶稣曾经差派70个人，2个2个的出去，去干嘛？传福音，去传福音。所以就是说，这70人其实是也是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带出来的成功了，对吧？那么，但是全部四福音书里只有提到这一次，但是我们知道，整福音书里面四福音书提到最多的是什么？主和这个12个门徒，这个我想就不用讲，到处都是的。主听啊，就是12个门徒天天在上，是在一起，就是每天生活在一起，来带领他们。但是在12个人当中还不一样，还有一个核心的一个部分，就是这个圆圈，大家知道是谁吗？彼得、约翰和雅各，这三个人。耶稣是特别的栽培，对吧？大家知道有好几次，听说好几次，著名的就是说重要的， 上登山变相，我们大家都知道了，登山变相主耶稣带着这些三个人，彼得、约翰、雅各，你也去看了，还有一次马可中第五章，他医治一个女孩儿，死里复活，那么他没有带别人，只带着三个人进去，进到了一个人家里，这个还比你好，所以基本上这是一个主耶稣的牧养方式啊，就是说他有他的一个核心的作用，要透过这个组合，然后再去这样去透过他们去牧养，去去开展施工。所以我们看到这是细胞小组的这个意思。所以我们看到从旧约里面，从新约里面，我们看到其实这不是一个新的理念，这是实际上早就在圣经里面的观念。那么我们再接下来就看这个教会这个细胞小组施工的它的可行性。那么这个其实并不是这个我们教会使用的，这整个这个在你世上都是这样的啊。我想其实就是说这个化整为零，这是你所有的组织管理的模式。你要想有效的去管理，一定要这么做。不管是我们大家都是公司里面都是这样的，对吧？你们小组最后有一个你的那个有一个manager， 你还有个大的 manager， 什么的，还有什么上面一些优质的，反正都是这样的。那么我们经常说，让我们在出埃及记里面，出埃及十二章十三章，当时一些就是神带领你先出埃及的时候，当时有一定的提到，你现在是在埃及430年那一夜那一年整的时候，上帝把他们领出埃及。那他说，当时耶和华是把这个军队领出埃及，所以以色列人在这个里面的概念，他是耶和华的军队，所以圣经里面说这是万军之耶和华，实际上就是说把耶和华就当成那个军队的那个头，是吧？因为在旧约里面它是有很多的征战，那么在新约里面也是一样，对吧？我们今天我们说我们是基督的精兵，我们要去打仗，要打这个长期的征战。这个前阵子我也提到过，讲到这个讲过，所以军队里面最明显，对吧？昨天的这个早晨成功的时候，张静说他的声音足够大，他说我的声音能够让一营的人听到的，营座。所以我们知道军队是军事的全营连班台，对吧？这就是一个，对吧？就是这样的，就是一个军队的一个组织的模式嘛。一直到排长，一排12个人，那是最小的一个单位。连班排排。班大概是几？最小应该是排。最小班。
排12个排3个。
OK。OK。对，就是说他最小就是那个12个人呀，这个时间的分析的赛。所以我们在国内那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我那时候在国内，现在有一个，现在还有小队长、中队长、大队长，这个三到这儿，一到这儿，两到这儿，这样。所以你要到一个基本10个球的赛。这个是能够，其实能够做，你最有效的做更好。所以这个不仅是圣经的，我们整个这个世界其实组织模式就是这样。那我们从个人的需要，当然其实在很多时候啊，这个就是在教会里面，就是我们这样的目的，就是满足我们。牧养就是说每个人，因为我们有在这个世上生活有很多的需要， 特别是我们追求，我们知道我们不仅有市场的需要，这个物质上的需要，其实我们还有灵力的需要。这就是我们今天成功的时候，那个菲利比书所提到，它是灵智圣灵的交通 ，fellowship in spirit。所以我们这需要就是很多时候，你知道，就是说，当然我们教比较小还好，特别是在大教会，你很多事你不可能在教会里承担多少难题。很多时候你教会大了，真的是基本上你可能绝大多数你不知道，你就是你那个小那个团契，对啊，那几十个人，你能够叫出名字来，能够认识很多人，你可能教会的 leader 长老知识你可能知道，就是其实很多弟兄姐妹你们名字不知道，待了几十年有可能就知道。所以很多的需要其实因为人都是这样，人不可能就是说就是国内以前有一个电视节目叫什么我忘了，就是很多艺人他说出自己很多的私人的就是很 personal 的事情。有人我就看到一个反正就是网上就是嘲笑这种，就是觉得这种就很就是怎么说，就是一般人的话，你很 personal 的东西你不会跟很多人去 share， 不可能的。所以比较亲密的人少的时候跟你关系有就到那程度了，你才会就掏心，对吧？所以很多时候其实一个人的个人的需要就是各个方面很多时候其实就是这个小组的方式就更好的满足一个人的不论是属灵层面上还是生活方面的一个需要的一个满足一个 support 一个支持。另外我们从这个整个的这个情况就是说你在这个小组啊，因为什么都是一样，小的长的就是长度就是个机动性很大，对吧？所以叫特工队，就是说你大了的话就很难，所以像当时摩西二百人出埃及，出完之后马上就被埃及人追上来了，大家还记得吗？所以才有红海的耶和华分红海那个事情。你二百人你没有办法，你走不动的，所以埃及人虽然失败之后他放你走了，但是他马上就追来了，所以但是你小的你就会很灵活。所以我们就是我觉得我最近的一个看见一个感受，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一直教会的执事会有当很多的同工关心教会的弟兄姐妹，其实都知道，对呀，心里很清楚，就是说教会要发展，但是你那个团契不发展的话，真的是这很显然的，对吧？所以我们很多弟兄姐妹也都清楚，也都分享过。那么我们现在教会的这个那团契的状况，真的，不能说每日愈下了，但是真的是，很不理想的状况，人真的不多。而且说心里话，这个也是我觉得我们教会也算是特色。我所也去过一些教会，就基本上很多时候大部分都是团契人比较多，这个主日的人少一些，因为很多时候很多人特别是没信主的，他可能不愿意回，甚至有些什么教育有的，对吧？就是他说他从日的他不太愿意来做礼拜，但是他愿意来有这样时间一个交通一个放松，就不那么严肃的环境。但是我们当然也是感谢神的，就是说我们的弟兄姐妹甚至大部分能够来敬拜神，就是很好。但是团契的确是一个会面临一个问题。那么 在前两周前，王继续来到边，王伯熙到底前。那我们当时是我们星期五的团体停了，然后我们星期天，星期六我们交通。那这个我发现很多东西没有报，所以我的也是我的建议，另外就是说提出来给你们可以去思考，我们一会儿也可以交通可以分享，就是说我们不要把教会就限制这个星期五的团体，对吧？我知道有些弟兄。他跟星期五没有办法，没有时间的。有时间跟他星期五说，我星期五没有时间，你回家可能八九点钟了。但我星期六有时间。就那天，就是说我们星期六那天，王立勇来那次，星期六我觉得人蛮多的，就是很多星期五不会出现的，就也能星期六他也能来。当然有可能大家珍惜这个机会，要特别的能安排出这个时间，但我不知道。就是说啊，我们星期五没有时间的弟兄姐妹，有没有可以你星期六来？一个教会没有，就没有一个教会，无论我们多小，也不需要只有一个团体。星期五依然是可以星期五，星期五不行的，为什么星期五如果有时间的话，为什么不能在一起呢？对吧？所以就是说，总之就是说，一个小组一小群人在一起，就有很多的灵活性吧。大家可以根据的时间，各个方面来安排，时间不是很多，抓紧时间。那么小组的基本目的，其实不外乎两方面，一方面就是说我们信徒的生命的成长，这样彼此的一个建立，一个造就，这是。那么你所说第四章这个经文里边就讲到最近这一两个月我讲过，所以大家有时间可以翻一下。就基本目的就是说就建立基督的身体，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是我们小组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目的。那接下来还会再谈到。那另外就是这个是专门的很好的平台。因为我们现在教会有两个小组，而且我们也真的是看到，这不仅是我们教会，很多教会真的是这样的。这个小组就很多人他不来教会，但是他就来一个小组。我们家现在情况也是这样。我最近有机会跟一个教会也会去交通，然后有的教会你知道就是去小组人加在就是说只去小组不来教会的人数可能占到整个的教会里面是40%，到这个程度，就是这样，因为没有办法，他就是说你在家里面的比较轻松的一个环境，不愿意来。我们现在就是说孩子家里面就是后面是带着菜都会过来，但是呢就是出来教会，所以这需要一个过程嘛，一个时间的。但是就说这是个很好的平台，我们能够接触到。而且我想这两方面是你是分不开的，这两方面是分不开的。所以其实我前年大概就提过，就是说两手抓，两手都要用，就像我们说的，对吧？其实就是我们自己的生命成长和福音广传，那我们去年今年的主题都是这个其实是分不开的。而且就是说你可能有可能你做只做第一个不要第二个可以的，但是你想做第二个不要第一个是绝对不可能。你想传福音就是我们自己的生命没有成长的话，就是所以就是说在这个小组里面，通过我们弟兄姐妹的交通，通过我们弟兄姐妹的彼此相爱，那作为一个见证，这样能够就是说大家看到我们这个小组里面弟兄姐妹是怎样的一个相处，这样一个关系的，就他们就说让他们有一个归属感，有一个认同感，他们觉得哇，基督是不一样，真的跟我们不一样。所以我们你知道，我听说有很多就是有的。就是我们，也就是我们作为， 打麻将能够一打打几十年这几个人，这就是世人的机会的做出，那这不是我们。那我们在一起就是说，就是一定要让世人看到我们的不一样，那他有一个可能。所以就是说这个小组，我们就是说首先我们要跟你们在一起，我们建立帮六大家帮你用基督的爱和我们伴在一起，这是一个见证啊，我们这是一个见证。所以我们那个我今天在谈了，就是说这个小组不能让一两家，基本上三家四家这样，然后一个是你需要同工，另外一个就是说你们大家就是能够还有八分钟，我们能够在一起，能够能够去一起去操心。我昨天也提到，你任何的事情都是要有同工的。另外就是说，你让别人能看到我们基督徒在一起去讲老生活。最后我们但这个其实这个我们都谈到过就是基本原则，其实。这个我早就分享过，这次当地跟范德明都有分享，我们也都有分享。就《使徒行传》第二章四十二节到四十七节，我说这是教会的生活，我讲过很多次，所以他是说我们再稍微念一下这个经文。《使徒行传》第二章四十二节，应该就说四十二节四十一节提到那年门徒增加了三千人，然后四十二节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带领祈祷。这几方面就是教会的生活不可缺少。我们说教会是神的家，这当然是没有错。你看，我们跟你们在一起像家一样，但是它又不是我们意义上的通常那个家，就是多少高吃吃喝喝的这些事情，就是教会在一起，跟你们在一起，教会的生活它是 teaching， 接受许多教训、教导、带领、筹组班、fellowship、交接，跟翰林讲了很多，包括面。那么祷告，这是教会生活不可少，也是小组生活不可以少。所以基本上小组生活就是这样，这几方面啊，敬拜赞美，那么神的话语的建造，光顾这个很重要，这个光顾就是你知道我刚才讲了，就是你。没有一个人，不光他是谁你牧师也好，一个弟兄姐妹也好，你不可能能够照顾有效的照顾很多人，所以这个功能一定要在弟兄姐妹之间来完成。比如说我们最近大家，我不知道，我想问你们，就是说你来到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王丽杰姐妹，她刚生了 baby 是吧？我只知道弟兄姐妹有去看，我不知道还有其他弟兄姐妹有没有去看的，至少给他打个电话，我这边去看。但是从他结婚之后，我看的时候，我们去看的时候，他说他要来教会，但是他再也没来过。弟兄姐妹有没有关系？有一天有两个姐妹在团队的时候提到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在这，就是有人不是我亲人，神把人带到我们中间，我们想能把边留住，靠什么把他们留住？很多时候我们现在就是推卸 ，OK， 你要牧师首先你要去做什么，然后呢，我没这个恩赐，那么有这个关怀的恩赐，我们教会有，大家都知道，我想不想提名，大家很清楚，有两个姐妹很有这个方面恩赐，而且他们也真的做很多这样的工作，那你不用把所有的。这些工作都给这些人或者给我们一个人去做，不可能的，少了还挺多的，是不可能的。所以小组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责任，一个施工，就是说，我 你这个人带到你的小组，像我们这个很好的就是几个地区嘛，这儿累，那里边有两个小组，你自己这个东面45的东面和西面，你在你那地区，它就是你的羊，就是你这个小组里面，你那个小组的弟兄姐妹，你要配给这个责任。这个很好，现在没有这个小组的话，大家都提出来，我没有时间，反正我也没有这个恩赐，没有恩赐，没有时间问题。你有牧师，你要执事去管理他们，不是这样的。所以你把这小组已经小组化之后，来到你的小组，这就是你的小组，你要 take care。Yeah, 所以这个关怀是非常，这个小组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而且本来也不是，就是说我们也不是两周、一周、两周、一个月、几乎一次就完完事的。其实几个人就是说跟长期的关系来关心来，那最后就是说使命就大使命来去推。那这里面我还想最后一点时间就是说这个其实我想我在私下里面这一章可能是对这些主要的特别是三副教导的同工的一个建议，我建议很多次，就是这样。那我知道我们很多人特别中国人，很多时候我们是认识神的，是当然我们是从神的恩典上来认识神，但很多时候的确是我们 somewhat 我们有限，包括今天光文帝还听众来分享，哎呀，我们今天也是基本上都是向咱求这个求那个，就是说我们这观念一直跳不出这个我们自己的需要，因为我们基本上可能在座的弟兄大部分绝大多数可能是因为这个特殊情况，你们可能都是从办身份也好，身啊，这个找工作也好，总之就是说，从这方面神的这种可见的物质世界方面的这些恩典来认识神，要这样可能会很多，中国人很多我知道，但是我们现在我已经也提过，我们现在我们这个事工的对象，他们跟我们弟兄们在座的我们以前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他们现在已经无所遁脱了。他们现在可能的工作比我们还好，房子住的比我们还大，车开的比我们还好，你没有办法，你需要他们从这方面来认识，否则的话你就给他祷告好了，你让他祷告，他让他神让他得重病，神让他也妻离子散啊，真的。但是我们经常说的是神的尽头，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那么我们真的就只有在人的尽头的时候才能认识什么？我想问这个问题，就是说有没有其他办法来让人来认识？那当然有，没有什么在比神的话能让人认识的。就像张静提到的，我们周围的人全都是高 PhD 都是 PhD， 其实你如果能够让他们带领他们的神的话更有效来传给他们的话，他们就是说让他们不仅对神的话语的兴趣来，这些东西就是说我相信每个人其实你只要就看我们怎么来带我们怎么样让他们有这个兴趣，他们明明这样的需要，但是他们精神上我觉得人对神的寻求是奥古斯的，人得到神的时候你是永远不得满足，这潜意识那种冥冥之中每个人都有这需要，就是看我们怎么来带。所以我昨天张弟兄是我们的年长的弟兄，就是我们的榜样。昨天那个沈阳兄也提过，这沈阳兄跟我也提过，就是说我们分享的时候讲的时候，我们到现在我们一定得用一些现代的 modern 的这些 technique，PowerPoint 是一定得有。你不要觉得你说 OK 有人用 PowerPoint 没有 PowerPoint 有没有 PowerPoint， 但是我想问我们哪个人能敢说我不用 PowerPoint 我能更有 PowerPoint？ 你们有谁？你今天在学校里面，在公司里面 OK， 做 presentation 用 PowerPoint， 有只有搞理论物理和数学的，拿个 slide 直接在那写，空白 slide 直接写公式，其他没有一个学科可以这样。因为我每个人就说你自己也是，我当我你去我就听一个人报告，一个人什么都没有在那讲，和一个人有些一些可以看见的东西，你愿意去听哪个？就说我说我们不停的在吃饭花时间，要下功夫。这个事就是说怎么能够用好好的更有效的神的话语来传给他们，让他们有兴趣。这是我们要思想的问题。所以对，过两分钟。我们一会儿还有三杯水，所以集中性来带，那我们有问题的话也可以我们继续来讨论。这个是不错的。天父主，我们感谢你，祝你就是你赐给我们机会，主让我们在基督里面能够这样的对这样的交通。虽然我们知道我们有很多的亏欠啊，我们在施工上我们有很多方面我们能够改进，我们能够调整，我们能够改变，我们能够靠着你所赐给我们的力量，就靠着你所赐给我们的智慧啊，就靠着圣灵来的感动，我们能够有做得更好。我们能更有效的来将你的真理、将你的福音、将你的真道、将你所托付的大使命来更好来完成。祝我们相信我们有能力，祝我们就求你来继续的来带领我们来在各方面来引导我们用你的话语亲自来装备我们，你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就能够。能够在基督里面能够成为你的精兵，能够更好的为你去征战，就我们请你来保守来带领，感谢你，感谢荣耀的归于你，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